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开始这个使徒行传的讲道系列哈。有多少人你看过一遍使徒行传的？很多哈。你们喜不喜欢使徒行传？有的人说，哎呀，很怕，因为很多很多的地方，很多很多的人名很难看啊。但是我也听说有一个小孩子，就是恩的孩子，他也非常的喜欢这个使徒行传的哈。好，我想呢，先考考大家，你既然看过一遍这个使徒行传了哈，看你能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哈，就是关于使徒行传的。那这里有六个问题啊。第一个，使徒行传为什么称使徒行传呢？第二，这本书是谁写的呢？又是写给谁的呢？第三，这卷书跟路加福音有什么关系？第四，使徒行传在圣经当中有多重要，有什么重要性，还有它有什么特点，还有它的重点是什么。那我给你一点点时间，你看看，哎，你能回答几个问题。好，那以下呢，我就为这些的问题来回应哈。那所以呢，你今天你听完了这个以后呢，你好像就看完了一遍使徒行传，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也是为往后我们还有九次这个讲道呢你有一些背景资料，就对你理解很重要哈。所以你要竖起耳朵好好的听哈。好，首先这个使徒行传为什么称使徒行传呢？那很多人呢就认为使徒行传这个名字好像不太贴切，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呢，它并没有记载全部使徒的事迹，除了彼得、保罗，还有这个雅各、约翰有提过之外呢，其余的使徒，比如说马太、安德烈、马提亚等等，这些人的事迹都没有记载进去。所以为什么叫使徒行传呢？哈，但是从另外一个广义的使徒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这本书称为使徒行传是非常适切的，因为圣经当中使徒就不止那十二个使徒，除了他们以外呢，还有保罗、巴拿巴、提摩太、希拉、安多尼古、尤尼亚，还有主的肉身的兄弟雅各、亚波罗，还有两位没有记名的使徒，还有众使徒哈。所以广义的使徒是包括很多，就不光光十二个使徒。使徒这个名词哈，它的原文的意思是奉差遣者，凡是奉主差遣为主传道的人都可以称作使徒，连主耶稣他自己也是一个使徒哈。使徒或者使者两个都可以意思一样哈。因为耶稣他也是奉神被神来差遣的，所以这本书的确是使徒的行传，也就是复活升天的耶稣他借着圣灵通过使徒在地上的行传哈。这本书可以说是一卷没有终结的书，意思呢是有千千万万个使徒要添加进去，包括今天在座的你和我哈。这个书卷还等着把我们的行传写进去，直到末了的时候，这卷书才算是一个完全完整哈。好，第二个，使徒行传是谁写的？有没有人知道？路加哈。那有你说那有什么证据呢？那这个路加他又写给谁呢哈？那早期的教会历史资料就说这两卷书使徒行传和路加都是同一个作者，也就是路加写的。那理由有以下几点。首先呢，如果大家翻开路加福音的一章一节，还有使徒行传的一章一节，你会看到他同样是写给一个人哈，提亚菲罗先生写给这一个人哈，所以两卷书很自然的就被连接在一起哈。 还有第二个原因是，第二个资料是《使徒行传》的16章，它一直在叙述一些事情，但是突然到了16章，它这个人称啊，就突然从他们转变为第一人称的我们。从这个以后呢，大多数的场合都用我们来代替他们。那很明显的就是，是在使徒保罗他第二次出外旅行的传道路途当中，有一位的同工新加入进来哈。第三点就是里面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里面都有很多医学上的一些表达哈。比如说这里说他的脚和果子骨踝子骨立刻健壮了，还有医好，还有满身长了，还有大血点呐，这些的医学名词哈，我们今天看好像很普通哈，但是在原文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些医学的表达。那从这一点来看呢，两本书的作者肯定是一个有医学常识的人。最后一个原因呢，就是从这本书最后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他本人曾经陪同使徒保罗一路来到罗马。当保罗坐牢的时候，他甚至可能一直陪伴着保罗，在使徒保罗的同工助手当中，这样一位又具医学的知识，又在保罗坐牢的时候陪伴他左右的人，只有路加医生哈。那在哥罗西书的4章，他就提到亲爱的路加医生和底马问候你们，这就说明了保罗有亲爱的路加医生来作伴。所以从种种的资料来看我们看到这本书是路加写的，又是写给那个提亚菲罗先生的。好，第三，使徒行传与路加福音有什么关系？那除了刚才提到的哈，同一个作者，写给同一个人，所以可以这么说，《使徒行传》就是路加福音的后书或者是续集哈，续集。路加福音写的是从，写主耶稣从起头到升天为止，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使徒行传呢，就是写复活的主在升天以后所行的那些一些一切的教训哈。所以你看到两卷书是好像是一本书分上下两集一样哈。好，使徒行传在圣经中有什么重要性？那大家知道我们新约头4本书是什么？福音书哈，然后在后面那大部分呢，书信哈，很多的书信，但是夹在中间呢就是使徒行传，所以你看到呢使徒行传就好像新约的4福音和书信之间的桥梁，它是接续这个福音书，又是在那个书信的一个前序。如果没有使徒行传的话，新约圣经就好像撕开了两部分哈，分成两大段。所以使徒行传它有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作用和性质，更加的显明这个新约圣经是很连贯的，所以它的作用就凸显在这一点哈。还有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使徒行传呢，可以说是第5卷的福音书哈。那马太福音它结束的时候是讲到主的复活，然后在使徒行传你也看到它也是接续耶稣复活这一点呢。然后马可是提到主的升天，然后使徒行传一开始也就提到了主升天哈，然后往后要发生的事情。路加福音结尾的时候说要等候圣灵，然后到使徒行传开始了，耶稣同样的告诉他们，你们要 再过不多久你就会有圣灵哈。然后约翰福音最后提到主的再来，然后使徒行传的开始啊，今天读的那段经文也提到将来耶稣要怎样再来。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确实就好像第五卷的福音书哈，第一章就很明显的延续了四本福音书结尾的那部分，然后继续发展。还有这本书显明了复活升天的主在圣灵里他怎样与信徒同工和同在，而且世人怎样对待这个信徒也就等于怎样对待主耶稣他自己。如果我们要明白主和教会的关系呢，那你就一定要看这一本的书。这一本书呢他还记明了教会是怎样建立的，也叙述了描述了福音是怎样广传，还有真理是怎样越来的越阐明。如果没有这本书的话，历年来的信徒就没办法知道主和信徒的关系，也不知道教会是怎样建立的。好，第五点，第五个问题，使徒行传有什么特点呢？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一些答案呢？你觉得使徒行传有什么特点？除了人名很多，地点很多之外，还有什么特别的？圣灵常常提到圣灵的哈，还有提到什么？那这是一本讲教会的书哈，那下一次第二章你就会看到，哎，教会是怎样开始了哈。还有讲圣灵的书啊，还有这是一本讲传道的书，还有这是一本讲祷告的书，还有这是一本讲彼得和保罗事工的书哈，以这两位使徒为主要的描述，还有这是一本讲喜乐的书哈。往后我们一直看下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哎，真的是这几方面都包括了。好，最后《使徒行传》的重点是什么？那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描述这个《使徒行传》的重点，就是复活升天的主耶稣基督，他借着圣灵，通过使徒们，包括你们和我哈，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他做见证，然后让基督得到丰满的彰显哈。这是《使徒行传》的重点。好了，那我们从刚才大家读的1到11节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三一神的一个本质。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哈。那在这段经文里面，你从当中看到这个圣子耶稣是怎样的一位神呢？这里包括四个重点。我们所看到的耶稣是一位大能的神，因为第三节的上部分他提到耶稣受难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向使徒显示自己是活着的。那这个神他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神，他是一个大能的神。第二呢，他是真实的神，因为他复活以后他多次来向信徒显现，而且讲论神国的事有40天，甚至他的使徒摸他的时候也摸到他确实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神哈，他是真实的神。还有他是信实的神，在约翰福音耶稣曾经应许过门徒，他说我要求父，他就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使他跟你们永远在一起，这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灵哈。所以他应许过赐下圣灵，然后到这里这11节的时候他就告诉信徒，再过几天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哈。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他应许过他就必然会落实他的应许。 最后他是，我们看到他是荣耀的神。耶稣升天的时候，当时经文是怎样形容他？是他有一朵云来把耶稣接上去，然后天使说他现在怎样往上升，将来他也要怎样荣耀的再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他的荣耀，他的升天与再临都是充满荣耀的一位神。然后我们看看圣父，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位圣父是怎样的。首先他是一位掌管历史的神，在门徒使徒他们聚集的时候，他就问了耶稣一个问题，他说，主啊，你要在这个时候使以色列复国吗？那当时因为耶稣，他们记得耶稣应许过圣灵哈，所以门徒就以为这个应许圣灵的来临是等于末世了，神要那个弥赛亚要来临了，要帮他们来推翻罗马的统治，复兴以色列国，所以他们就问了耶稣这个问题。但是耶稣的回应是，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或日期，你们不必知道。他说，父神复兴以色列国的时间表，你们无权知道。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命令，是使徒们必须遵守的。耶稣可能是要排除当时有一些人他一种错误的期待，以为圣灵来了就是要推翻罗马的统治，世界就终结了，普世的复兴就来到。但是耶稣要告诉他们的是，一个新的纪元很快要开始，一切跟随他的人要继续活下去，而且从今以后他们所关心的就是要把福音传遍扩展天国的国度，使多人悔改和相信，让天国的王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做王。而且他们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要走上顺服和为主受苦的道路。这句话，红色字的这一句话，在文法上呢，它可以翻译成父将时候日期放在自己的权柄中，可见父神才有掌管历史的权柄。第二个，神他有差遣圣灵的权柄。那耶稣他曾经说过我要请求父，他就会赐给你们另一位的保惠师，使他跟你们永远在一起。另外呢，他也说父要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把一切事教导你们，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过的一切话。父神拥有赐下圣灵、差遣圣灵的大能。最后我们看三一神的圣灵经文第八节我们再念一遍，预备起。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那能力这个词呢，它在使徒行传当中呢出现了十次，其中有很多次大概八次左右是提到能力，或者神迹的能力，或者是形容使徒工作做工的能力这个意思呢，它是要带出使徒要因着圣灵所装备的能力，借着神迹奇事和传讲神的道来完成他们的使命。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那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给教会的托付到底是什么。第一点是传福音到地极。那如果大家把整卷的使徒行传看一遍呢，你会发现头七章呢是提到教会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地来做见证，然后到了第八、第九章是在撒玛利亚来做见证， 然后从第十章一直到最后到二十八章是提到普世的宣教。刚才那段经文提到使徒门徒要传福音到地极，地极是指到全地普世的意思，一切跟随耶稣基督的都是一群真正的属灵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要成为以色列人外邦人的光，来完成普世宣教的工作。那你会问，那我们传的是什么呢？所以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四十七节那里就提到了到底我们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这里说人要奉他的名，就是耶稣的名，传讲悔改与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国。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内容。第二，我们要做耶稣的见证人。那见证什么呢？路加福音刚才读的那两节经文里面，四十六节就提到基督必须受害，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那我们要见证的就是这位从死人中复活的主那当然就不是说光说他复活了，其实我们整个生命就成为一个见证人，来见证我们所信的那个主真的是一个复活的主。所以你看到见证这个字，它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殉道者的同义词，代表使徒在为主来做见证的时候，你会面对困难重重，可以说举步维艰，但是正因为这样，耶稣才神才赐下圣灵以助我们一臂之力来达成福音的使命。第三，我们传福音不是传一年十年或者是多长，而是传福音直到末了，就是到了耶稣再来的日子。那天使跟他们说，加利利人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位被接升天离开你们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也要怎样回来马可福音同样有这样的经文，他说耶稣所说的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我们要一直来传福音，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好，最后我们有一些的反思你问问自己，你的耶稣有多大？这里指的是你相信耶稣的能力有多大。那很多时候我们说信耶稣，可是当我们面对困难，或者是当我们祷告了很久好像都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神他是怎么回事，好像他也没有能力，怎么我的问题他都没法解决。到了这个时候，你还相信你的神是大有能力的吗？有时候我也要认罪，特别是当我们去探病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为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那我们也想哎呀，祷告了之后神会不会就应允那个祷告呢？那有时候我们也没有把握，确实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主权让人来得到医治但是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我相不相信神绝对有那个能力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带着一点不疑惑的信心呢？好，我最近上一次写的那个牧函里面，我曾经分享过我子女和我之间的一个经历因为我当时我那个手指头很痛他就说没事的，上帝知道，他会帮助你的。我说那你为我祷告，他就是没有祷告，他说行的啦，然后就睡觉了。第二天我真的发现那个手指怎么好像舒服了很多，就只剩下一点点，然后再过几天就越来越不疼了。那我就跟他说 我的手指头，你那次这样说完以后，真的不疼了。他说，我就早就说嘛，你放心，上帝是最了解我们，他会帮助我们的。那我当然我就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真的这样想，但是我就从他的身上，我就感觉，哎，小孩子他确实有时候他真的是一点都不疑惑，就带着那个信心。后来我问他，你那天你其实是不是懒惰，不想祷告，所以你就敷衍我？他说不是啊，我是真的相信天父，是这么厉害的，他真的很厉害的，他就这样跟我说。我就唯有相信他了哈，所以这个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们人长大了，我们多了很多的经历，慢慢的我们就觉得我要靠自己，上帝也管不了我，也帮不了我，我们就靠自己。但是这里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的主是很有能力的。我自己也经历到，当我最无助。一个人没有别人帮忙的时候，特别是那几年我在内地一个人在那边工作的时候，真的感受到，我们最无助的时候才是我们最谦卑，也是经历上帝最大最深的一个时间。所以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第二个我要问的也是你的耶稣有多大？不过这个有多大呢？是指到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多大、有多重要。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2个星期前8月最后那一次的讲道，莫树坚牧师他在讲道当中提到，他说对信主的人呢，耶稣从来不会离开你的生命的。但是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把它放在生命里面的哪一个角落。哪一个位置？到底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占了怎样的位置？是你生命中的第一位呢？还是随时可以被其他的人或者是其他的事物来占据优先地位的呢？有时候我发现我们对世界上的事情看得很重很重，偏偏神的事我们看得很轻。当有什么事情、有什么约会的时候，我们往往是优先做了那一些，然后上帝的事情，哪怕我们已经答应了，我们也会让步，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放弃与神的约会，我们宁可去做别的。我最近呢有一个朋友，他介绍了一首诗歌给我认识。这首诗歌叫做《我怎能不为主活》，那其中它里面有这些的歌词，我请大家和我一起念这些的歌词哈，预备起，我怎能够为自己活？因主耶稣为我惨死在十架，流出宝血，洗我罪过，如此厚恩永远难报答。你拣选我在创世之前。你接纳我，虽我并不完全；你医治我，让我悲苦化为甘甜，使我生命成为奇迹。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赐，生命本源于你，靠你而立。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于你。那这首诗歌，如果我们光是唱歌的话，你很容易唱出来哈，你反正就嘴巴张开你就唱。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你很严肃的来对主说的话，那我想最后那2、3行的歌词呢？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测试。我给大家大概半分钟的时间，你看看那最后那特别最后那2句，你能不能自己来对神说？你如果可以的话，这是你的心声的话，你在座位当中，你向神来祷告。但是如果你说，哎呀，我说不出口，那你想想到底有什么拦阻了你？ 神在你心中的那个位置。我们有大概一分钟左右的安静的时间，你在座位里面去思想这两句话，然后你向神来祷告。好，求神帮助我们回家以后，我们继续可以来在神面前有些反思哈。好，最后第三个反思的问题，我想大家去想一想，那教会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很多神学家或者是一些宣教学家都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哈。像有一本书是几个人写了不同的文章，然后编辑而成的一本书，叫 Missional Church 使命的教会。写的这本书出版了之后，就出现了很多很多使命教会方面的研究，或者是以这个题目写的作品呢。这个作者他是 Daryl Gooder， 他里面提到神的使命 Missio Dei。根据这个作者 Gooder 的看法，上帝是一个宣教的上帝，所以教会是一个被差遣的群体。因为耶稣曾经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在这个认知底下， Gooder 认为教会不能再以宣教为众多教会中的一项。比如说很多教会有个差传部就好像差传只是教会的其中一部分，他说不是这样的，而是整个教会就是宣教。所以呢，今天教会面对的挑战是把这个宣教是教会一个小部分，变成整个教会成为一个使命的教会。所以我们传福音不是说让人觉知了你的罪得赦免了，你将来有永生了就停了，而是我们以后怎样用我们整个生命来在世界里面透过口传，透过用生命来活出信仰，甚至为主殉道，让耶稣得到荣耀。好，最后我们有几点的应用，我们要重新向神来立志，让主来居首位。第二，让神的大能来更新我们个人的生命，让我们可以为神来做见证。第三，我们要抓紧每个机会来为主做见证。第四个，我们要寻找上帝给你的召命。当我们每个信徒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信徒的时候，我们才能整个教会成为一个使命的教会。让我们一起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称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所信的主是一个蛮有大能的主，因为你从死里复活，你升天，你将来还要荣耀的再来。主，我们感谢你，你看得起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你把这么尊贵的一个大使命交托给我们每一位。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你的灵更新我们的生命，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从你而来的呼召，以致我们成为一个蒙你呼召的群体，成为一个使命的群体，来走进世界为你来做美好的见证。求你帮助我们，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荣耀。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